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任何的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或者是一般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是家庭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做探讨。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汤云您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陈老师，最近这几周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呀，是小小孩的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大概在上一次节目之前的那一次节目啊，我有带我们大陆的一位听众问过他的一个小孙女的问题。那我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当时因为那一期节目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紧张，也没有就这个问题非常详细的请您给解答。他的大致问题就是5岁的小孙女，就是平时比如说拿个东西啊，都是不管不顾的，会把东西碰倒啊、碰坏啊、摔坏他也不在乎。那大人说话呢，他如果想插话或者是他想引起妈妈的注意，妈妈必须要马上回应他，否则他就会大闹。但是在别人的小朋友面前呢，他就低声下气的，就是求着人家跟他玩啊，就怕别人不理他呀，就是表现出完全两种不同的这种性格特质来。那这个是那次的问题哈。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也是辗转向陈老师提问，就说哎呀，他家的小孩子2岁，那小男孩，然后也是遇到一些问题和别的小孩之间的，比如说人家推搡他，那么他的孩子就不知道还手。这个大人就在想了，要不要怎么教孩子，你是去还手去保护自己，还是说你要学会忍耐和谦让等等吧，一系列的小孩子的问题。这里面的话呢，从我们不同家长的提问，我们可以看到啊，不同的小孩他确实是从小的时候很小。我也知道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家里的小孩才1岁多，在跟我们陈老师做私下里1对1的咨询啊，陈老师正在一步一步的教我们的家长，就是这些小孩从小他就表现出来不一样的特质来。那有的就很乖好带，有的真的就挺挑战大人的。那我今天想先带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请陈老师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为什么不同的孩子他的个性不一样，然后这个和他的大脑不同也有关系吗？在世界上有没有这一类的心理学或者是健康上的研究，就是针对不同的孩子他们在小时候的不同的表现和他长大他的人格的养成，他的成就方方面面的联系，这里面有必然的联系吗？陈老师，这是一开始带给您的问题。
中国古话有句话说3岁看老嘛哈。然后呢在学前教育里面，就是3岁教育也一直是被学界就是也挺推崇的。所以幼儿教育其实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看一个国家它到底文不文明，也在看他的学前教育到底花了多少心思哈、有多少的投入啊，甚至有多少的重视，这个都非常的关键。因为孩子在他童年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知识层面比较少，他大部分会受到环境很大部分的一个影响，因为他自我思想还非常的薄弱，所以那个环境对一个就是尤其是越小的孩子来说，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此呢就是有大量的研究哈，在研究说后天的环境跟这个先天的这个遗传因子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绝对的两说哈，或者是有什么样这个可能比例上的可能性会有多少的影响。那这么多年下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些观察跟研究下来，基本上后天的环境影响的比例不太会不超过这个先天的影响。就是说有的呢就发现它是6:4的概念哈，就比如说后天的环境可能占了60%啊，也有5:5的啊，那大部分都还是非常强调，就是研究下来还是非常强调后天教育的这个重要性。那一个很著名的呢，就是我们看一些研究哈，通常我们 比较会希望能够看到它长期的追踪。那这种长期追踪的研究其实也不少，但是呢它非常耗费人力时间，跟这个经济条件也要非常的足够哈。那在197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到四十几年以后一直还在追踪，然后这个研究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那陈老师可不可以把这个研究是个什么样的研究跟我们简单的展示一下呢？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研究？
对，这个研究呢是在纽西兰叫那个城呢叫坦尼丁那个地方所做的一个研究，在当地有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其实也很有趣，这个大学在100多年前建立的哈，它是当时那个大环境唯一一个能够让女孩子上大学的大学。
哦，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的封闭啊，看起来听起来
对比较封闭。对，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英属的时代吧。然后这个大学呢在1972年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做一个长期追踪的研究。他们大概在几个月之内呢限定那就是哪一段时间出生的婴儿哈都被列为就是研究的对象。他就找了就是很多的专家，很多的医生呢给孩子做一些比较 detailed 的这些检查，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追踪他们之间的变化这样。大概有1300多个孩子吧，1300多个 baby 吧，做了40几年的研究。
哇哦。
嗯，
那结果呢？结果是什么陈老师？
结果呢，结果他们当然就是孩子大了他总是有各方面的表现哈，比如说心理的健康素质有多少，生理的健康素质有多少啊，然后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怎么样，因为你就是有工作但是你的人际关系处得不好其实也不太幸福吧啊，然后他们的在就学的过程当中的学业表现啊，还有就是他们到毕业之后他的工作表现，包括他的薪水等等，然后家庭关系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因素的这个分析跟研究。那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如果孩子在他年龄比较小的时候，这个孩子掌控自己欲望的能力是比较高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制力是比较高的话，对于他自己日后的身心健康、社会关系，就社会人际关系哈，还有就是这个学业的表现，甚至工作的表现，甚至薪水，都是比较好的。
哦，从小能够控制自己，怎么知道他能够控制自己控制得好呢？小的时候可以测出来吗？
那当然可以测得出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这个实验，就是叫做棉花糖实验。
哦，真的，不给你吃还是不给你吃呢？
不是呢，给你吃，但是不是要你现在吃啊？他们就是把小朋友放在一个安全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给小朋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啊。
哦，
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棉花糖是有点香味的了哈。
哦。又好看，
对对对，然后又好看，对，然后有那种感觉就很 soft， 很 tender 哈，很亲近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对于人来说，他就很容易接近他。但是呢，这些做研究的人就会告诉小朋友说，这个糖是要给你的，但是不是给你现在吃的，如果你可以等大概几分钟之后再吃的话，那我们还会再给你另外一颗糖吃。
啊，有奖励的延迟满足。
对，当然他也没有说绝对禁止你现在不能吃，如果你现在吃的话会对你有什么 punishment， 基本上也没有这么说哈。然后这个研究人员就走开了，走开以后就从单面镜去观察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有些孩子呢，他有各种不同的办法，有些孩子他就会眼睛看外面啊，看其他地方，他就选择他不去看那个糖
啊，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主动这么做很有意思哦。
对，小孩子也有小孩子自己的办法哈。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孩，他以前听说是被罚跪啊，挺惨的。然后呢，大人以为说他肯定是很难过呀或什么，结果发现 没有，他不但没有哭，他在那边唱歌，
跪着唱歌，自己给自己找开心啊。
对，对，
这个小孩他的这种能力还挺强的哈，抗挫折能力。
对，但是有些孩子就不是，有些孩子他就受不了，他控制不了。OK， 所以那个大人前脚出门呢，他没有等多久，他就把那个糖给吃了，先吃再说。
OK，
对，那这种先吃再说的呢，除了有可能他先天的一些天性哈、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比较有可能是注意力比较不能集中的孩子。
哦。您是说他不能忍耐的那种是属于注意力不集中吗？
对，他这个不一定绝对，但是他有就是在这个生理上或在临床的表现上，他有互相交叉的这种味道啊，就是说他呢，如果是比如说哈、妈妈怀孕的时候他服用错的药物啊，或者是他生产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危险的事情，然后导致这个孩子的脑部缺氧，都有可能让这个孩子的大脑他在就是没有对他特别有效的治疗之前或者是教育之前，孩子容易表现出注意力不太能够集中的状态，就他的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很短，那是因为那个大脑功能的这个有点受到损伤的原因哈，或者是说他先天下来遗传的某一些东西，甚至是药物中毒都有可能啊。那这样的孩子的大脑的表现呢，他对于掌控自己的能力就也会比较弱。
哦，所以这一点还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觉得现在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很多，家长就会有的会觉得是孩子的问题，他不知道可能是他大脑会这种有结构性的可能会有一点问题或缺陷哦，这点还真的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好的，那陈老师，就是这种制控力他强的孩子还有不强的孩子，不知道在您提到的这个实验里面啊，最后的研究结果他们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回来之后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另外也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要有教育啊或者是心理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有心理健康问题啊，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也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不想直接拨打热线让您的声音在节目里露出来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你就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把您的问题呢留给我们的导播啊，回头我们会转达您的问题啊，请我们的专家也帮您分析，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咱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好，陈老师，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这从小其实家长朋友，我觉得大家自己都可以拿一块棉花糖给自己的孩子测一测啊，测完了之后，万一发现孩子的自制力要没那么好，这个会不会是需要担心的问题？长大了之后，自制力好与不好，他们的表现会有一个概率性的不同吗？
对，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还不是有概念性的不同，就是刚才我们上一个节目就说，就上一段节目就说到了，他们在身心健康、社会人际关系发展、自信心，还有就是学业跟工作上的表现，基本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自制力的人，他的那个表现都是比较高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发现虽然有一部分的孩子他从小是好像自制力没有那么好，但是他随着那个环境给他的一种不是鄙视哈，就比如说是理解支持给他足够的那个温暖的环境的时候呢，温暖并不代表不能给孩子吃苦啊。
哦，
啊，你给他吃，你比如说洗碗，他洗碗会倒垃圾，这个是比如说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做的事情啊。那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旁边是比如说是欣赏他就是口头上赞扬他比那个就口头上鄙视他等等的，这些效果都要来得非常好，而且非常明显哈。
就是如果你给他足够好的教育的环境的时候，我所谓的教育环境包括家里啊，还不是说一定去上什么排行第几名的什么私立小学私立中学，不是那个哈。就是给他这种很正向的健康的温暖的这个知识环境的时候，他们也发现呢，其实孩子过了那个青少年的阶段，他的那个大脑功能他成熟之后，他就回归为比较正常自制力的孩子，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呢，它事实上也让很多国家的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矫治教育，就矫治教育就是感化教育哈，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犯罪的边缘，对，犯罪的边缘或者已经犯罪的，重新在立法上，在这个矫治教育上面有了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包容性啊，就更好的那个教育下。所以
这个陈老师听起来是这些孩子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犯错误甚至是犯罪，其实是因为他的大脑某一部分他没有长好，可以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要给他机会和原谅他，是这样吗？
对，当然你如果是犯的错，你该付出的代价你还是要付啊，只是说如果我们只是采用惩处的方式，他只是付出代价，他没有环境让他学会的话，那他是不是永远就会掉在那个恶性循环里头？那这样对他、对他的家人，甚至对被加害者，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是损失吗？
好的，这是讲您讲的控制力哈，对人长大之后的影响。那有没有其他的方面的他们的评估啊，或者是最终其他的一些不同，对孩子将来也有影响的，会有吗？
这个研究里面他就是做了不少，就是在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各方面的表现，他其实做了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节目有限也不太能够逐一的去说明哈。但基本上就包括像那个看电视
哦，看电视看得多还是看得少吗？是这个测试吗？
哎，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说，孩子年纪越小，看的电视越多的话，对他的未来的影响越不好。
哇，这挺重要的一个结果哦。
是，对。
但是陈老师，我觉得可能因为那个年代的影响，他一定没有做研究说你看别的，比如说一些手机啊什么，就三 C 的这些产品上的东西，是不是也包括在里面呢？
对，那个年代刚开始是还没有那一类的东西哈，不过。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因为电视它比较是单一的这种管道，就是你人坐在那儿，然后电视就巴拉巴拉的放，你跟他之间是没有所谓的互动的嘛，对吧？没有真人的这种互动，你做不到这样，不像我们做现场节目，你可能还可以有这个现场的互动。那一般来说，就是给儿童看的节目基本上是没有这种东西，除非说是你家长在旁边陪着，那可能有所谓亲子互动的这种节目，但毕竟还是不多。
所以看多了反而对未来是不好的，是吧？这个是很明确 的。
对，是的。事实上呢，早期我自己的研究里面就也发现了哈，就是给孩子看的节目里面，哪怕是那个卡通影片，我们说动画片，那个时候的研究就是发现说，你别看小孩那个动画片哈，他其实在每几秒就会有一个不太好的镜头会出现啊，比如说生气呀，或者比如说是拿东西砸呀、打呀啊，甚至对开枪啊，
这些都是对孩子可能负面影响的。OK，
对，它其实是不太好的影响，所以能减少尽量减少吧。
哦，了解了，这点提醒非常的重要，这是对小朋友在这些方面。好，陈老师，那我们简单的能不能现在回到节目开始提的那个案例，小朋友五岁，他就是拿什么东西他就不管不顾的，你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去拿一个玩具把别的东西碰倒了碰坏了他都不在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呢？这个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要研究他的心理原因之前，我们都会先看一下他的生理原因，就是说如果他是因为生理所导致的，那你就得对生理上面要去做一些调试啊。但是呢，刚才我听起来哈，好像他在家里这样，但是在外面不这样，是吗？
哎，对别的小朋友可低声下气的呢，就讨好别人。
嗯，对，那也就是代表说他可能已经拥有他该在五岁的时候的那种控制力，应该是不会太弱，否则他在外面的小朋友面前他也无能为力表现出来他的低声下气、嗯、啊。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如果不是生理的因素影响比较大部分的话，那肯定就是在他的心理上面，他的思想上面，在这个地方可能要下一点功夫。那这个思想跟心理的状态它来自于哪里呢？它其实来自于大人对他的教育，就是大人对待他，他这个孩子反映出做出某一些事情某一些行为的时候，大人的反馈是什么、
嗯、
他容易形塑这个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所建立起来的概念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像刚才说在家里他打破东西好像无所谓，那我们就要问了，当他打破的时候家里到底是怎么样跟他说话的，怎么样去引导他 OK 有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资料可能还不是非常的仔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就是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有几个可能的推理哈。通常有一些我也看过一些就是一些家长他的这个教育的方式，他就是怎么呢，他就是嘴巴是说了说的道理了，他用这个道理要教育孩子，但是呢他没有机会给孩子，他把事情给做了。
嗯
那也就是说孩子他是犯了那个行为了，但是呢表面上他好像不太需要负责任，他不需要动手去收拾。
嗯，
因为大人把、哦、把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OK， 如果陈老师，假如说您在那个教室里面看到一个孩子是这样的，把别的玩具弄坏了、损坏了，他也不想管，您会怎么上去跟他去说这件事儿呢？
我一定会让他知道，这是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通常有这种行为的孩子哈，他的人际关系不会太好。
Oh.
那一个孩子人际关系不会太好，他其实想要什么，他是想要朋友你知道吗？
哦、oh, 这也是他巴结别的孩子的原因咯。
所以当然如果他发现他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哎呀我终于发现了可以让你交到朋友的方法。
哦、oh, 你会这么跟他说？他会很好奇呀、啊、我怎么可以做到呢，我怎么可以交到朋友呢？
因为这是他想要的对吧？
对对对对
啊！而且你就是知道他想要的，你也不能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什么叫负面的角度来跟他对话呢？就是说，你看看吧，你就这么搞，所以你难怪你交不到朋友。
这是负面的说话。那要正面的又该怎么说呢？陈老师，咱们休息一下哈，广告过后再请您跟大家示范您的方法。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你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段了，如果听众朋友您有问题的话，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现在也还有听众在等在线上哈，有问题要提问，我们就先接一下热线。陈老师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请您讲您的问题好吗？林女士，
现在有一个问题，关于小孩那个集中力的问题，就是说我的小孩呢，他在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说好像什么都听不到，就是很认真读，但是其他的时候呢，就是容易分散精力，比如谁走过呀，什么小朋友谁说话了，谁做什么事儿了，他就眼睛就会跟过去，这样就是比如说在写 homework， 大家都在那个课后写 homework， 那他就会就不停的看。回家的时候呢，作业就写不完。那以前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呢，去医生那儿说好像是有一些多动症，但是跟学校讲呢，说学校能不能配合一下做一些分析，学校说他成绩很好，没有多动症。 所以说也不合作这样的。所以之前我想知道这个多动症还是这个不集中精力是不是一个问题，之后呢可不可以克服，怎么样改变，那么在什么样的年龄时间内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 improvement。
好，陈老师，您可以听清这个问题吗？您刚才
大部分听到了，谢谢。现在这个孩子几岁？然后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女生，高中生。
哦 ，OK。高一还是高四啊？
要考大学了，高三。
要考大学。OK， 好。所以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困扰吗？
他没有觉得，好像是有一些没有觉得困扰，因为学习上好像也不是就是上课老师讲的事情就完全可以就消化掉了，学习一直没有问题，唯一有些困扰就是有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忘，就是说忘的时候他挺觉得有的时候有困扰他，就是说这事情好像刚刚做过的事情就忘了似的。
OK， 好，然后请问他觉得他自己有一些要好的朋友吗？
有。
OK， 他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现在？
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反正挺快乐的，就是就是我认为觉得这个 time management 不好，就是说集中精力可能超不过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好像一下就是，比如说接受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二十分钟内。
OK， 但是您刚刚好像说他看书没有问题是吗？
对，看书要是说看个几个小时，他一点问题没有，你打扰他都不会理你的。但是就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会集中不起来感觉。
嗯，好，那请问他的睡眠状况怎么样？
睡眠状况很好，就是说按时间睡觉，按时间起床，运动也是很好，在学校的那个swimming team， 当然在学校也当了一些的那个 club 的 president， 就是 leadership， 我人际关系什么都 well round 的一个孩子。
嗯哼。对，那他的 baby 的时候睡眠的状况也很正常吗？会不会说就是晚上比较不好睡啊，很容易惊醒啊，会这样吗？
没有，睡觉非常好，但是就是比较难，我每次把他哄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说悄悄的怎么从屋里溜出去，要一声一大他就醒了这样的。小的时候就是睡觉不太容易，但睡着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了。睡觉也都是从生下来我几乎就没有什么烦恼，就是说一直特别听话的一个孩子，就是说拎着篮子到他去走，他就自己在篮子里睡呀、啊、什么都不会打扰到我，我没有在生活上感到、okay. 有 burden， 就是从小到大。
OK， 那几岁的时候带他去看那样的医生，说他 maybe 有这种注意力上的这个问题呢？
是儿科医生说的，是家庭的儿科医生说的，说可能他有多动症，那让学校配合就是做一个问卷什么的，学校不配合，学校说他们不做，从他的成绩来讲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应该是在小学三二三年级吧。那就是说学校说没有问题，他学习一直是很好的，那就是现在也是学习应该也是很好的，就是说应该算是就是 straight A student 这样的，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说趴在书上一直看那种，就会搞一些小动作，看书的学习的时候什么抠抠手啊什么，就是不是很专注那种。
OK， 他你观察过他的指甲吗？
是他总是在抠，不是抠手抠脚，反正是就是指甲肯定是都不会长。 都比较短一些，总是对拿个指甲指剪指甲刀在那剪一剪啊，剪剪脚剪剪手，反正总是这样的。
嗯哼 ，OK， 就是他，
哎，我刚刚的问题是说，他的指甲是他有的人他会去抠啊，或就是他不是用指甲剪去剪哈、啊，就不是说一个礼拜或一个多礼拜去自己去剪一次，而是平常他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是不是自己去抠啊，抠到有的时候是不用剪的，或者是有些人会去咬那个指甲就不用剪，他有这种现象吗？
是他没有用嘴。咬，但是呢他会就不停的用指甲刀去剪，就是说手指甲是会 keep 很短的，觉得就好像是就是能打扰到什么东西，觉得可能挺 happy 还是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小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就觉得说可能是这个 boring， 就是做一些事情。
OK， 好，然后他的 handwriting 怎么样？
Handwriting 是什么意思？就是写的好坏吗？
写字，哎，
对，就是说有些人他写字是能够很标准的在一个 line 上面，然后该大的大，该小的小，比例上拿捏的很好。那有的人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他写字写的很好，就是说 handwriting 是学校教怎么样写什么都，他都还是很工整的。
OK， 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胃口啊，平常吃的东西啊，还有他的这种就是他的这个月经啊的情况怎么样？
他是13岁来的月经，吃的方面的话还是蛮均衡的，蔬菜的话反正有些比较挑剔，比如什么绿菜花啊、豆角啊，这些菜绿菜比较喜欢吃绿菜，肉的话，反正是美国孩子，就是说好像愿意吃不带骨头的鱼，像是三文鱼什么的，带骨头的鱼就不怎么吃，肉的话也挺喜欢吃的，牛肉、羊肉、猪肉什么都吃，就是有些怪味儿，
yeah.
榴莲什么、韭菜什么这些东西不吃。
好，
陈老师啊，我这里善意提醒一下，我们节目剩2分钟，好吗？
对，
如果我们听众不用担心，如果今天答不完的话，我们把它再延到下一周。陈老师，剩下的时间交给您。
对，就是我刚刚问了一下他的这个生理期哈，就是说不是只有说几岁来，那就是开始有，而是他的那个正常程度怎么样？因为这个跟一个人的身体都会有关系的。那基本上，如果他的书写、睡眠、人际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需要去担心的地方，那基本上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应该是问题不太大哈。那但是刚刚听起来好像就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说他在比如说课后班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那个的事情，我基本上的推测哈，比较多是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还有一种呢，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不一定发生很频繁，但是呢，有可能有什么事儿发生之后，他有可能觉得委屈，他没有办法去申诉，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他会属于某一种，在某一种的情况环境之下，他会有一些焦虑上的表现。这个怎么去处理呢？基本上我们要处理问题给答案之前，就是要先去收集真相，所以我会建议家长呢，就是在他有空的时候哈，就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然后就来一个家庭的这种故事时间哈，每个人可以把那个以前的照片拿出来翻一翻，讲一讲，其实在那个过程可能就会发现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他可能在学校或可能在外面发生一件让他不太舒服的事情，但是可能大人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不觉得很重要，然后往往那一类的事情呢，深埋在孩子的这个内心深处的时候，他会在某一种比较类似的环境之下，他就会表现出莫名的焦虑或者是不安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会有这种行为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的建议第一步啊，我建议先这样去做，先了解一下他这个整个的过程，长大整个这个过程里头哈， 是不是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而大人不知道的。我觉得先去收集资料，然后对他有理解啊，然后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就是对他的帮助吧。
好的啊，时间的关系啊，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回应，也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把这个问题带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愿意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如果陈老师在未来有可能在私下里给到您一些什么样建议，我们也可以给到您。另外的话呢，如果陈老师觉得有其他建议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那今天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谢谢。